他又被贬了。临近不惑之年，命途却还如此多舛，这让他有些压抑不住内心的忧伤。在汴京的大殿前，他兀立良久，对着周遭静默的雕梁玉砌喃喃悲叹：欧阳修呀，欧阳修，你还能回得来吗？滁州在哪里？离汴京有多远？欧阳修不知道。此刻他内心溢满落魄诗意，正如水一样一次一次漫过，透过岁月一袭斑驳的影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世浮沉。4岁时父亲就病死了，是母亲用荻草杆在泥地上教他认字，才有了袍户加身的荣耀，才有了文章名冠天下的美誉。然而现在却又以言获罪了，不是快不惑了吗？难道是自己越活越糊涂了？心里感觉还是很委屈，委屈到想大醉一场不再醒来。人有时很奇怪，瘦削的肩头能扛起盛名与地位，却撑不起污名与委屈。忘记委屈也许不难，不就有许多隐逸之事，或是亲近自然，或是沽酒买醉，忘却烦忧吗？就像陶潜悠然隐于南山，还有阮籍刘伶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忘怀鄙视。特别是那个李白，诗意的离开长安后，游山玩水，饮酒作诗，不亦乐哉？天更显阴沉了，大风乍起。皇家的亭台楼阁在北宋的风沙中若隐似乎。终于，欧阳修还是抬起了头，是该走了。这时他反倒有了些坚定，略带解嘲意味的自语道：范仲淹不是早已走了吗？他决定不再去想什么寒窗十年、悬梁刺骨了，反正学成文武艺是要授予帝王家的，这普天之下哪里又不是黄土呢？耳畔传来了一声艳丽，阵阵长衫撩拂一下长须，欧阳修骑上了那匹瘦马。东京渐远，滁州在望，一片青山绿水比东京要美多了。在西边喝一口泉水，泉水很清冽，山很秀丽，这让他更清醒了。处江湖之远，摆脱宦海纠葛，在这里更要经邦济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做不好这地方父母官，岂不枉付了这一方山清水绿？处理政务之余，欧阳太守常与官员们去看婀娜多姿的山水，歇脚时会在亭中品茶。 有一次，当他看到老百姓喝不起热茶，只能喝西涧泉水，便将品香茶改为饮泉水，召集幕僚们议事，也用泉水招待。与民同乐方为乐，能做到这样，这太守让厨人爱公若父母，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连出家人智仙也被感动了，专门修建个亭子作为太守闲看山水之所。这亭子太守谓之醉翁亭。历史漫漫风尘，湮灭了太多陈年遗踪。当初又有谁会想到，就是这一方亭台竟然会成为后人公认的天下第一亭呢？的确，太守文章写得好，使厨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遇光。不过千古醉翁亭恐怕还在于其笼罩着一种不朽的醉意，千年来从未飘散，历久弥浓。这醉意不会诱人避世沉沦，反而催人醒世勃发。这醉意让人明白，这世间真正值得沉醉的，不是美酒，不是仕途，而是山水，而是民众。带着这份独特的醉意，此后他在扬州实行宽简之政，那文章太守做得更是没话说。一个人有再多的委屈，历史是不会陪你哭泣的，他只会记得你的贡献。往事越千年，如今欧阳修从历史幽暗的一隅走出来，闪光的不只是锦绣诗文，还有为官善治。著文倡道，建新明志，说到底不是在纸上，还是用于现实。就像欧阳太守说，醉能同其乐，兴能述以文。这里的文说的可不只是诗酒文章，更大的指挥是以生命入世，牵动历史的车轮。现在我们还真得感谢北宋庆历五年的贬谪事件，要不然庆历六年中国文坛上又怎么可能同时诞生醉翁亭记与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雄文呢？这便像欧阳太守醉于山水与民同乐，那边厢范仲淹虚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可谓生死亦知己。欧阳太守在人生的起伏颠折中自责自求，亲力亲为，其实不就是将范氏忧乐蕴含的至高境界收归于醉意二字之上吗？这样充溢着入世精神的醉意，不就是世间最高境界的醉意吗？